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好，今天还是在过年的期间，好像中国人从初一到十五都在过年，所以还是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好，那我想这一个礼拜呢，我们在做中国过年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因为今年是蛇年嘛，对不对？哈，那我们基督徒对蛇都很忌讳的，对不对？哈，所以以前呢，中国人过年的时候都要说啊，用这一年呢来讲一些吉祥话。我就觉得蛇年要讲吉祥话很不容易哦。那么，但是感谢主，今天早上如果你有听第一堂的崇拜，或者是礼拜三晚上祷告会的时候，那刘牧师都有讲到什么，特别讲到铜蛇哈，被举起来，所以。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在今年我们可以用铜蛇来宣告我们要来领受神的医治哈。那如果在我们班上的弟兄姐妹，你有看我的家书的话，你大也会看见我也在家书里面有跟大家提到一些祝福的话语，除了有铜蛇以外哈。那不过我这一次我就是自己非常高兴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读以赛亚书哈。那我们读以赛亚书，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第11章的地方哈，我们有特别提到什么呢？在神的圣山哈，这个片处，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哈，所以呢就怎么样呢？就能够这个遍满全地，可以不受到伤害。所以那天我在家里就在想到这个蛇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哇，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是我们今年可以来使用的哈。那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到说，在比方说在职场上面，我们可以说什么灵巧像蛇，驯良可以像鸽子哈。那我们讲到这个蛇的时候，我也用了。《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提到，我们可以甩掉蛇的引诱、试探、这个控告等等哈，这是我们今年可以用的。但上个礼拜就是在以赛亚书的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因为呢，以赛亚书的第11章第8节说哈，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鬼蛇的洞口，吃奶的孩子哎，在鬼蛇的洞口哈。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哈。然后第9节说，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哈利路亚！所以我真是可以感受到说，在家庭里面，哈，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说啊，我们的孩子就被这个世界、被这个黑暗的权势、被这个仇敌魔鬼，好像把他夺走，或者是受到很多的这个搅扰。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上说，我们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遍满的时候呢，可以不伤人不害人啊，连婴孩跟孩童跟吃奶的，哇，都看见什么，在毒蛇门口都可以不受到伤害。感谢赞美神。所以我觉得今年我们真的是要更多的来在神的话语上面在认识神方面的知识可以越来的越多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也是帮助我们对认识神。认识神的话语跟真理上面，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加深。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你已经你有跟着我上次有发一个以赛亚书的这个导读经文哈有没有开始有在读？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受到祝福哈。那上个礼拜我就从这边上课，回到我办公室的时候，哎，就有一个姐妹跑来找我，她是最近才受洗的哈。那么她最近受洗以后呢，可是她里面就非常有一个渴慕的心，所以她就问我说：“刘师母啊，那个我听到你在那边讲那个导读哈，到底什么叫做导读啊？要怎么导？怎么读啊？什么叫做指导直读？”所以她上礼拜就在那里问我，然后就跟我说，我2个礼拜以后就要回中国，那回到中国以后就非常不方便哈，能够上网啊等等。他说有什么办法，你可以帮助让我可以来导读神的话语要怎么导？哎呀，我就想到说，我在去年前年吧，2023年啊， 对，2023年的时候，我跟教会的儿童部一起在 summertime 的时候做了一个四福音90天的导读哈。那我们中间不晓得有没有人参加那个四福音的导读90天？那我就说哦，那我有个东西，所以呢，我就把我90天的导读那个都是读出来哈。然后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面使用，因为他们中国没办法用 YouTube，所以 你在导读的时候，经文啊，还有很漂亮的，就像我做的这种图片一样哈，可以在这个 YouTube 上面一面看着经文，然后一面来祷告，所以我就给了这个，我就把它全部 download 下来，copy 给这位姐妹，让她可以带到中国去哈。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很感谢神说，真是在今年，就是看到有人这么样子的渴慕，要来认识神，要来读上帝的话语。那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多年的弟兄姊妹，我们求神让我们更加的提升，也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上帝的话语。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在room 上面的弟兄姐妹也祝福你哈，让我们虽然在 room 上面，但是我们一起在这个上课的时候，也求神来祝福你，让你里面那个渴慕的心被神大大的所来充满。那我们在这个 room 上面，今天早上也有位姐妹，她是在新加坡的哈。那这位姊妹呢，基本上我每次在教课的时候，以前4年在这个 room 上面，这个在 room 上面上课的时候，她在新加坡住在医院里面，可是每一次都在医院里面躺在病床上来上我们的课程，所以她有很多很多身体上的疾病等等哈。那我们所以这4年多来，她每一次上课的时候都希望都跟我说啊，师母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祷告？那我们也在多次在网上上课的时候也有为这位姊妹祷告。那她最近又跟我说，她现在她应该正在看我们的这个网上上课哈，还是躺在医院里面在病床上面。那我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也为这位姊妹来祷告，她的名字叫 Ruth 哈。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我们可以在中国过年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今天要再一次为着这一位姊妹，为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说主啊，今年我们要举起，我们要让我们的眼目能够举向这一个被举起的人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铜蛇。主，我们愿意来仰望耶稣基督，让你的医治在我们的身上，也在这位 Ruth 的身上能够来成就。主啊，你求你特别在这个时候，让他的心、让他的灵、让他的身体上面每一个软弱，在病床上的那种焦虑、忧虑、身体的状况，主，我们都来向你仰望。主啊，求主让他今天早上来仰望铜蛇的时候，主，你的医治就在他身上来运行，让这位姊妹真正能够来脱离这种疾病在他身上所带给他的一切的伤害。主，我们求主你让这位姊妹能够得到平静安稳，得到医治。谢谢主，也求主祝福今天，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要领受主你所给我们的祝福，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也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也要让我们得自由。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看到以赛亚书的第四讲哈。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看这第四讲的时候呢，会特别提到神透过以赛亚这位先知对邻国，还有对这个所谓的邻国，就是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他四周围的这些国家的一些的预言。当这些的国家也有很多的国家，也都是跟好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中跟万国是有相关的。那我们每一次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虽然我们看从以赛亚书里面看见多次在提到说 神的审判啊，神对罪恶、对百姓、对国家啊，指出他们的罪恶的时候，神的审判会临到。但是我要再一次说，每一次神把这些审判好像要摊开在他们的面前，或要把这些的审判预先的来告诉这些百姓的时候，其实神的一个心意怜悯，神不是一个要好像让我们要遭受刑罚的神，其实神是愿意把祝福带给我们，神是希望我们什么？当他让我们看见这些罪孽咒诅审判的时候啊，好早一点告诉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救赎，他的恩典。好，那么因此今天我们早上从以赛亚书从13章开始，我们就会看见许多的，对这些国家的一些的预言，一些的审判哈。但是神还是怎么样呢？他愿意把他的救恩能够带给，不但是带给犹太人，也能够带给这些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哈地图。那么当我们在以赛亚书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说神来审判这个以色列人，或者说审判这个北国的时候，或者对这个犹大国来发出警语的时候呢，神说什么？神说亚述这个国家是什么？是神手中的一个一个工具哈，或者说可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器皿。虽然这个亚述这个国家是这样子的凶恶，这样子的凶狠哈，可是他们仍然可以在神的手中成为神的器皿。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已经使用了这个亚述帝国哈，对这些违背他神心意的对这些北国的以色列甚至于是还有他们邻国的亚兰等等哈，来施行这个侵略呀，俘虏啊，这些的事情，我们都击打呀，哈，这些我们都是看见。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在那个时候的一个亚述帝国的情况，在这个地图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哈。那么这个亚述帝国呢，这个大概是在公元前850到626年之间啊。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地图的时候，我们就先看一下哈，在这一个这个地图上面绿颜色的这边的所看到的国家哈，那么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讲到的亚述帝国。那我们看到粉红色的地方呢，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哈帝国。那然后我们在还有呢，在这个另外一边呢，就是埃及啊。然后我们看到这边黄颜色的地方呢，就是以色列哈。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以色列其实是在这个万国当中非常小的一点呐。如果你不把它扩大一点看，有的时候好像还看不到这些个国家。但是以色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地图上面哈，我们常常听到有半月湾，半月湾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半月湾呢，半月湾就像半个月亮一样哈，所以你在这个地图上，从埃及一直到这个波斯湾这里，其实仔细看起来呢，是有一点，还是有一点像半个月亮，有没有？好，这个是什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半月湾。那么这个半月湾基本上呢，就是讲到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这个地方叫做半月湾。哈，你看到吗？哈，地图上半月湾。那么提到这个半月湾的时候哈，我们看到这个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在当时在古时候的时候，古代的时候，圣经上面我们也看见说有两个非常大的文化哈，一个叫做什么米索波大米的文化，另外一个就叫什么古埃及的文化。那所以我们从这个半月湾里面可以看到这些的国家，这些的文化哈。那么也在这个地图上面，我们也看见，就有些人说，哎，这个好像大概古时候比较像 半个月亮，现在看起来不大像哈。那我们要知道说，其实呢，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当人类在犯罪的时候，不但是人呢在犯罪里面受到了咒诅哈。其实圣经上在创世纪里面提到，当人在犯罪的时候，什么也会受到咒诅呢？地图也会受到咒诅。那么，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就看见说，神在刑罚人的时候，刑罚一个国家的时候，其实连地图都是会受到咒诅。所以呢，很多时候圣经上就是说，这个地图就怎么样，这个地图就荒凉了啊。那么在地图不但是有些地方讲到地图有荒凉、有沼泽之地哈，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的时候也提到什么会有地震，所以我们想想看，从以前到现在，全世界有多少次的地震呢？大地震哈，那在土耳其这个国家也有地震哈，所以有很多在地震的时候，这些什么地质、地壳都被改变哈，那也有是什么整个城市就不见了啊，有的是什么整个国家就不见了。那么因此呢，我们就从这个从这个小小的地图里面，我们就看到有很多东西都是在改变当中。那么因此呢，也有一些的地名哈，或者城市的名字，虽然在圣经上我们有看到，可是现在已经找不到那个地方了哈。所以这个什么，这些都是有改变，都在讲到归根究底还是什么，跟我们人类的罪有关系啊。所以当人的犯罪的时候，我们看到男人受咒诅，女人受咒诅哈，蛇受咒诅，地土受到咒诅，什么很多的咒诅都在都能够看都看见。那么因此呢，我们这是特别看到是亚述帝国大概有一个概念哈。好，那我们再看到第四张地图哈，我们来看一下巴比伦的这个地图哈。巴比伦，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其实，在以赛亚的这个先知的时候，北国的以色列已经差不多快要亡国了哈，所以这个巴比伦是什么？是代替了这个亚述帝国。那在巴比伦之后有什么？马代波斯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有很多国家这个帝国的一些转化。那我们这个巴比伦帝国呢，大概是在公元前560年的时候哈。那我们在这个图的地图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再次看到哈，我其实有箭头，对，有，你可以看到巴比伦哈。那巴比伦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城市，就叫做什么？叫做乌尔，叫乌尔。那乌尔是什么情况呢？乌尔是创世纪里面特别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哈。那其实亚伯拉罕，他原来在什么地方呢？他原来就是在米索波大米哈。创世纪没提到米索波大米，但是呢，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我们就看见说亚伯拉罕还有他的父亲哈，他们原来就是在米索波大米的地方，神的话语临到他，要他什么？要他能够离开你的本家本族，所以他们就离开，就从乌尔开始，后来什么就到了哈兰啊，就住在那个地方。等到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再从哈兰那个地方什么，再往迦南地的地方去哈。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巴比伦，也看到乌尔，那上面就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半月湾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亚述帝国，那么这个亚述帝国呢，亚述帝国里面有一个城市是非常有名的城市，叫做尼尼微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也有一卷书特别讲到什么约拿书的时候，讲到尼尼微的这个尼尼微的故事啊。所以我们看到亚述有尼尼微。好，那我们再看过来这边哈，那我们就看到在这边呢，就会看到有叙利亚哈，叙利亚、利比亚，还有什么？当时的这个很出名的一个城叫做大马色哈。可是现在大马色已经不成为国家，是一个城市。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到，再一次看到什么？看到以色列。那以色列呢？我们都知道说，以色列是在约旦河西的地方，那还有约旦河东。那约旦河东有哪一些国家呢？哈，约旦河东的国家里面，现在当然约旦河东就是约旦嘛，哈。 但是在以前约旦河东里面，包括哪几个族群或者国呢？有亚门人啊，那个时候不叫亚门人、摩押人，还有什么以东这些地方。那么当然那个我们都晓得现在在约旦在以东那边最有名的一个古迹就是 Petra 那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去过 Petra 那个地方去参观过那个是以东人所在的地方。好，那这个是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它的一个领域那因此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巴比伦。那因为呢在以赛亚书13章里面就提到说论巴比伦的预言这个以赛亚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了默示，要来谈论这一个巴比伦。那当我们今天提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那我要再一次说，在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再一次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先知们他从神那里所得到的默示也好，所得到的意象也好，所做的异梦也好，我好几次已经提出来说，常常都是没有时间性的。那么所以呢，当他来领受这个预言的时候，他把它说出来，就比方说我们在现在在读以赛亚书，我们已经看到好多好多以赛亚的默示预言出来的时候，我要再一次说，是很多时候是没有时间性的，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不是读历史书不是读历史书，所以呢，它很多的预言，很多的这个，比方以赛亚书12章、13章、14章、15章，它是不是按照历史来分配的？它是什么？按照神给他的意象，对这个国家的神的心意，把它述说出来，所以不跟时间是不是立刻都有关系的那么，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提到巴比伦，因为巴比伦是在圣经里面，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可以看见巴比伦。那么，因此巴比伦呢，到底巴比伦这个国家，这一个巴比伦的这一个文化，或者说这个巴比伦的这一些所要预表的、所要代表的，到底是什么？那我想我们先来看到圣经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以赛亚书的。我们先看一下以赛亚书第14章，以赛亚书的第14章那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14章的时候呢，那这个14章的地方，我们先看第3节，他说：“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这诗歌，论到巴比伦王说：论到巴比伦，说到什么呢？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圭是吧？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那我们就在这里看见说，这个巴比伦呢，神在这里透过以赛亚说，你要写一首诗歌来讨论到这个巴比伦王这个巴比伦呢，这个巴比伦是欺压的。你看这里讲到又欺压又什么，又有强暴那可是呢，这个巴比伦呢，神却透过这个巴比伦要来什么？来辖制列国，要成为神手中的一个杖。所以我们就看见神也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亚述巴比伦这么败坏，为什么神还要使用他们但是我们也看到说，所以这仔细想想看，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各个人群、人族、种族都能够成为什么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因为神特别在以赛亚书，我们就思想到 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提到圣父的计划，神的计划他要成就，但是呢，他可以用什么？用各式各样的情况来成就他的工作啊。那我们思想到，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亚述，提到尼尼微，神也是用什么？用一个大鱼嘛，哈，来成为神的一个工作。那我们想想看，在以前呢，哈，神也可以透过一个驴子来讲话嘛，对不对？好，所以神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啊。那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埃及王哈，法老啊，有这么差劲的一个王，可是神也什么用埃及王来在以色列人中间工作，所以我们就是看到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工具哈。那我们提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个那个以赛亚书十四章的第十二节哈，以赛亚书的第十四章十二节第五。十四章的第十二节里面哈，我们看一下这里说到什么呢？他说，明亮之星哈，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那我们提到这个明亮之星的时候，早晨之子呢，他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就是一个撒旦的这个别名啊，撒旦一个名字啊，撒旦的名字曾叫做路西佛，就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哈，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那么在这里就特别提到这个路西佛哈，这个撒旦的名字，这一个撒旦呢，为什么会从天上来坠落呢？啊，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其实这个路西佛在这个巴比伦背后的这个势力，这个路西佛，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这是什么呢？他从天上坠落下来，从天呢？你知道路西佛原来是什么呢？路西佛原来就是天使长，其中一个天使长。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天使长一共有三个大的我们所谓的天使长，一个是路西佛，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另外一个天使长呢是专门传递佳音的报好信息的天使长，叫做什么？加百列，那天使长。还有一个天使长呢叫做什么呢？大家想到了没有？你说。对，米迦勒哈，米迦勒这个天使长是什么？是征战的一个天使长。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就看到但以理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就有米迦勒哈来帮助他，一起来征战。所以一共有这三个天使长哈。那么这三个天使长都有不同的功能，都有他们不同的用处哈。那么但是呢，这个路西佛这一个天使长，他是从天上坠落下来的。原来是有三个天使长，刚才提到了。但是呢，这个路西佛的这个天使长是从天上坠落下来的。为什么他坠落呢？其实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巴比伦的背后，这一个撒旦，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哪里呢？就是骄傲，就是骄傲。那怎么样可以看到他的骄傲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来数数看哈，他有几次提到我啊？哈，你看啊，我这边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哈，我要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还有他说什么？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他的骄傲，他想与神来相比啊，他想要什么？高举自己的宝座，他想要什么？以他自己来为荣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他的骄傲，因此什么 他就从天上坠落下来。那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的背后的这个势力，这个路西佛哈的时候，那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个天使长在其他的圣经里面怎么样提到这个天使长呢？那我们就一起哈看到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我经文也打在这里哈，十二节到十七节的地方特别讲到什么？讲到这一个提到这个路西佛这个撒旦哈。那么这个路西佛撒旦呢，我们看见他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里面提到的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呢？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的时候啊，他是说你要像什么？你人子啊，你要对推罗的君王说哈，你心里高傲。然后呢，就把这个推罗王的后面那个背后的势力，那一个路西佛那个撒旦的势力把它讲出来，讲到这个天使哈。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他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注意哦，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珀，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遮掩约柜的基路珀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除灭。你因为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来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的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路西佛呢，原来他是什么呢？这个天使长是在神的宝座面前，是这个基路珀神的宝座面前里面专门负责什么呢？他是负责敬拜的。好，我们刚刚提到三个天使长，一个负责征战，一个报好消息，一个是什么？负责敬拜的。所以他是说这个天使，这一个路西佛呢，原来是什么？身上到处都是有宝石啊，有骨笛啊，是极其的漂亮美丽哈。但是什么？因为美丽就心中高傲，美丽心中高傲，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这个是骄傲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败笔哈。那有时候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也有在我们的里面有这种骄傲，有这种高傲，有这种自己以为很美哈？也许有时候不一定是外形很美，但是呢，可是我们自己都觉得说啊，我这个很棒啊，我那个很棒哈，什么都是想到我要坐在自己宝座上，我要发声，我怎么样？如果我们太多想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上了仇敌的当哈。我们就是什么，在那个背后有这个撒旦仇敌的这个权势，好像就会来攻占我们哈。所以今年我们要什么？要甩掉仇敌的作为，我们要把那个仇敌的在我们身上的各式各样的引诱啊、诱惑啊、试探哈，都要把它甩掉。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是特别讲到这个路西佛在他背后的他的这一个败坏哈。那我们提到这个巴比伦，我们也看见说，其实呢，从圣经里面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就提到这个巴比伦哈。巴比伦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提到的。那么在创世纪第十章第十节里面说到哈，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哈，都在示拿地。所以这个他国的起头第一个就提到什么？第一个就提到巴别。这个巴别其实就是巴比伦，就是这个巴别的意思是什么？是变乱的意思啊。那我们再看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说到，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因此呢，当时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巴别这个地方，在示拿地的地方啊，人是怎么样建塔， 建成啊，塔顶通天就很高啊，要怎么？我要升上高天，与至高者同等，是不是？刚才以赛亚书里面，同呢，他为要传扬什么？他不是说我要传扬神的名，要传扬我们的名哈，免得被分散在地上。那么，所以当时呢，神在天上观看的时候，神就说什么？我们要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什么？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巴别塔里面啊，神什么扰乱了他们口音，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怎么样呢？分地而居住不同，因为什么语言不一样了嘛，所以什么只好被分散在全地上面啊。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每一个咒诅啊，都是有一个转弯的机会的哈。那我们就思想到说，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的这一个分散言语被改变哈，但是一直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神要在做那个恢复的工作，就是到这个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你知道天下的人被分散了，语言都不通了，传扬自己的名，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要传扬神的名。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他们个人就说起别国的话来，在那里什么来称赞上帝的大作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语言，在圣灵里面的语言，在圣灵里面的这个方言，要带来一件事情，要做一个转换，把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到的这一个被分散哈，现在什么人要来称颂上帝的作为，不再是说自己的名，不再是说自己的话，乃是什么要称颂神的名，让什么这个方言啊，大家在这个方言里面可以将福音能够传开来。所以我们就看到我每次想到这里，我也蛮兴奋的，说我们需要有什么 speak in tongue， 我们需要有方言哈。有机会我们再更多的分享这个。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讲从创世纪里面所看到的巴比伦巴别哈。然后我们在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十七章里面说，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使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的这个巴比伦，特别讲到这个大巴比伦，讲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罪恶，讲到这个淫乱，讲到什么污秽，讲到鬼魔的住处。还有一点，我们要看到他做了什么皇后的位分。好，那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皇后位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天后，对不对？讲到这些人在拜偶像的时候有天后。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世界上面讲到这个天后，讲到天后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现在的世界上的人都会崇拜什么大地之母，大地之母，这个都是什么在那个背后的这个天后，这个灵。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也说，你知道在有一些的国家里面很崇拜玛利亚，对不对？玛利亚是什么？也是崇拜这个女，我们不应该是崇拜玛利亚，我们是尊重她，但是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是敬畏神。但是有人就把玛利亚好像当神一样。那因此呢，在我们做宣教做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年前我们在那里推动说要为40到70之窗的国家来祷告，那希望这些国家人能够认识主，能够回转来到神的面前。那 四十到七十之窗的这些国家，就是北纬四十度到七十度之间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天主教的国家，都是在那里崇拜玛利亚的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当时在做祷告行进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祷告，让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是天后这个大地之母这一个这里所提到的这个皇后的位，要把它拆毁。好，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情况。好，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像。好，那在这里有两个图，一个是巴别塔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呢就是3800年前的时候大巴比伦的帝国，就巴比伦这个国家非常强盛的时候，好，他都能够把亚述这么帝国灭掉。但启示录里面又说到大巴比伦，这个是巴比伦的这个图像的一个情况。好，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呢，神是什么？神也要在巴比伦里面刑罚他们，也要来审判他们。好，那好，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再一次翻到这个巴比伦这个神对巴比伦的漠视。好，那我们就往前面再看到这个第三章的这个图哈，第三个 PPT 哈，那我们就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三章里面说到，以赛亚书第十三章里面就刚才提到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巴比伦哈，他论到巴比伦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倍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高傲的还要成就神怒中所定的。那么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神有时候真的会用这些什么，用这些很恶劣的人去成就神怒中所定的。神要用这些百姓去成就他怒中所定的什么？当时的北方哈，这个北国以色列没有一个王是敬畏神的，所以什么？神就透过亚述，透过巴比伦哈，来刑罚他们。那么在这边又说哈，他说好，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在神的手中成为器具的时候，神要透过他们是点齐军队，要什么来做刑罚的工作。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语这么说。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好，人会怎么样呢？其实这边所讲到神的临近的时候是特别提到神要用巴比伦去刑罚神的百姓哈，就是以色列北国后来就是以色列这个整个的这个国家。他也提到这个耶和华日子临近的时候，人必惊惶悲痛哈，残忍愤恨烈怒都要使什么地来荒凉哈，也要提到什么天会震动。地会摇撼，要离其本位，离其本位。但是神的在这里也特别说，这一个神要做的一个工作呢，仍然是要什么刑罚恶人，要来除灭罪人。不管是以色列是巴比伦，神都要做一件事情，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是灾难也好，是这个咒诅，或者是透过征战，好，透过这些可怕的事情，都是要来什么刑罚恶人，除灭罪人。哈利路亚，刑罚恶人，除灭罪人的事情。那么那么因此呢，我们也看见哈，那是不是那巴比伦神使用了他们以后，那巴比伦自己本身这一个情况，神会不会来刑罚巴比伦呢？会，神也会来刑罚巴比伦哈。所以呢，在这个以赛亚书十三章就提到说，以后呢，巴比伦会怎么样呢？哈，会有马代人哈，还有这个 波斯马代的人，神会激动他们要来刑罚这个巴比伦哈。所以19节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并像神所颠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以后其内什么，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个巴比伦的一个败落哈。所以在22节又说到，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哈。这是在以赛亚的时候，神对他说的。那我们就看，来看一下哈。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巴比伦，他所受到的刑罚在以赛亚书14章又提到哈，他说。14章23节，他说：“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猪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我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所以我们看到巴比伦怎么样，在神的手中还是会受到刑罚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呢，那巴比伦要受到刑罚，那么怎么样他会受到刑罚呢？当巴比伦要受到刑罚的时候，神有没有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一些什么状况，是我们可以跟神一起来同工的呢？好，让这个巴比伦会受到刑罚呢？那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一下哈，在以赛亚书第21章，这里讲到巴比伦的受到的刑罚与什么有关系呢？与守望者有关系啊。所以，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21章第1节说：“论海旁旷野的末世，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啊，所以这个以赛亚说他怎么样呢？神有末世在那里，这个末世令人凄惨的异象已经漠视给以赛亚哈。那么所以他在这里就提到了这些的状况。那我们就看思想哈，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些这些痛苦啊、疼痛啊，甚至于他说哈，这样子痛苦、疼痛什么，使这个以赛亚说，疼痛到甚至不能听不能听，提到什么惊慌，甚至不能看，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惊恐、惊吓，神的刑罚要临到的时候是这样子一个恐怖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也在这里。看到第5节开始，他就说哈，他们设摆筵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但是下面说，首领啊，你们起来，要用油来抹盾牌。我们就看到这里就特别提到什么？神说，做首领的人，你要起来，你要什么？用油来抹盾牌。做首领的人要起来，用油来抹盾牌。那。并且主还在这里说呢，主对我如此说：你要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他就看见军队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而听。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神告诉以赛亚说什么呢？你要去招聚这些首领们，招聚首领们。这些首领呢，不是坐在那里害怕、惊慌怎么样？是要起来，起来做什么事情呢？用油抹盾牌，用油抹盾牌。那么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起来用油来抹盾牌呢？我们就想到说，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1章里面就特别提到，当时大卫要开始做王的时候， 大卫之前的这个扫罗王，扫罗王怎么样呢？他和他的孩子们都被这个被人杀了，而且把他那个头颅什么挂在那个城门上面。那么在那个时候，大卫就开始做哀歌了哈。那么这个哀歌呢，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里面，他在那里做哀歌的时候呢，就有一句话这样子说，他说：“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什么？因为你没有抹油啊，好，怎么样呢？就失败。那这里面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呢？这个属灵的含义里面就看见说，这个盾牌就是做保卫的吧，好，这个盾牌就是什么？敌人要攻击来的时候，我们有盾牌挡在前面。那么这个盾牌是什么？需要有抹油的。这个油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神的膏油要抹油。那么Peter Wagner 哈，神的一个仆人，他曾经有写过一本书叫做祷告的盾牌。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因为这个祷告的盾牌就讲到什么，我们今天要打仗，我们要跟敌人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有保护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把这个举起这个盾牌啊。这个盾牌是什么？这个盾牌要用油来抹。这个油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用祷告的膏油来抹盾牌，所以叫做祷告的盾牌。好，那我们今天在祷告里面，我们需要有这个油，这个祷告里面需要有圣灵的膏油来膏抹，我们在祷告里面需要有这个圣灵的引导。所以站在那里守望的时候，不管是白天或晚上，我们在那里守望，在那里要祷告的时候，就有神的膏油、圣灵的引导，会让我们来看见什么？看见敌人在哪里，看见敌人是怎么样来的。就像以赛亚书这里说到，有驴队，有骆驼队，有什么骑马队哦。所以你知道那个敌人会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来攻击哈。但是呢，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这些敌人的工作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得见，我们就可以来对付。所以我们要用油来抹盾牌，用祷告的油来抹盾牌。那我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特别也讲到哈，讲到导读。你知道讲到导读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犹大书里面的一句话哈。犹大书里面的一句话怎么说呢？哈，犹大书里面说到，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所以今天我们要用油来抹盾牌的时候，靠着圣灵的膏油、圣灵的引导，我们是在什么？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要在什么？要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来扎根，要用上帝的话语来祷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导读的时候，为什么要指导直读啊？直读指导就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那就什么？那是大有功效的。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以赛亚书这里，神就告诉这个以赛亚，你要怎么样？你要兴起那些首领来做祷告的工作，哈，要用油来抹盾牌，要设立这个守望者，白天晚上，哈，你在守望的时候，圣灵的膏油膏抹，就可以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把它述说出来。那在这里我这几张图都是在以色列哈这个葡萄园里面守望台上的守望的情况，大概有这几张图里面可以看见哈他们在这个地方来做守望的白日晚上。所以当他们在那里守望，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话语在这里说到啊，第九节说：“看哪，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就守望者就说什么：“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在这个守望祷告的时候，是多大的一个能力，一个权柄。我们可以跟神一起来同工，我们来可以在那里宣告，在那里说，他说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述说。这个述说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来宣告，宣告什么？巴比伦倾倒了，这个仇敌的工作要倒了。就像今天早上刘牧师在那里分享什么耶稣伦的恩膏，说什么 毁灭吧，仇敌的工作要毁灭，巴比伦的巴比伦这个仇敌叫什么？要倾倒了，我们就可以做这样子一个宣告。弟兄姊妹，你说这个事是不是很棒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常常什么？我们要祷告来宣告，白日晚上哈，可以站在守望楼啊。我很感谢主哎，白日晚上都可以耶哈。所以这个守望什么？不是只有一点。一段时间，这个守望是白天晚上都可以，哎，中午也可以来守望，清晨也可以来守望，好，所以我们什么随时24小时里面都可以有什么，都有人可以来做守望的工作。感谢赞美主，好，所以守望是非常重要。我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来做这个守望者，好，那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到哈，以赛亚书第14章的。31节啊，里面就提到什么呢？14章31节里面就提到说，OK， 我们先看14章第28节哈，亚哈斯王奔的那年，就有以下的末世，然后就提到。这一个非利士的预言，非利士的预言哈。那我们看到，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乌西亚王哈，乌西亚王就是约坦，约罕完了就是亚哈斯。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以马内利，对不对？哈，但是其实亚哈斯在做王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看见这个这个有仇敌攻，其实神已经给他话语说什么，你不用害怕哈，他们并不能够胜过你。但是呢，这个亚哈斯呢，心里怎么样？他还去投靠仇敌，还去投靠这个亚述帝国，还去投靠亚述的王。后来什么？他也被亚述所攻击哈。所以这个亚哈斯他死的那个时候呢，神就透过以赛亚对非利士来发出预言。那么这个非利士发出预言的时候呢，这里说到非利士全地非利士全地的发出预言的时候，那我们就思想一下这个非利士其实非利士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很大的敌人，就在他的旁边。那么非利士呢？圣经上常常讲到非利士士师记里面提到非利士人撒母耳记里面提到非利士人这非利士人以前是很强壮的。那么但是在亚哈斯王奔的那一年呢，神就在这里对非利士透过以赛亚对非利士来发出这些的预言。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这个圣经上面在这个地图上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非利士。那么这个非利士呢我们看到这个非利士里面特别在这里提到非利士里面呢有5个城，有5个大城这5个大城呢是哪5个大城呢你看到这个红色的亚什图、亚什基伦、加萨、以格伦跟加特，有5个大的城市。那么其实这5个大的城市是什么？是神要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要他们去攻占在迦南地的那些的居民。但是神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对，生命记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什么？神会留下这5个城市，就是这5个城市。人让他们什么？就神说我要特别留下这些5个城市的人呢，让犹太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为什么目的呢？是要帮助以色列人来学习征战的事情。所以神说我特别留下这5个城市5个族群的人还留在那里，就是要帮助他们能够明白这个征战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常常跟非利士人来征战，来打仗那么在这个5个城市里面呢，那么其实在乌西亚做王的时候乌西亚王的时候，在历代志下26章里面就特别提到乌西亚王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王在乌西亚王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呢都怎么样？都被他攻败了所以在这个 他们曾经是在，就是也攻下这个非利士人，而且呢，这个乌西亚王的时候，因为攻击这些非利士人，他的名声远播一直到埃及，到埃及。那我们也在看到列王记下的时候啊，也就是这个亚哈斯王的后面一个王哈，是谁呢？是西西家王。那么西西家王也很强盛的时候，他因为不肯侍奉亚述王，他就攻击非利士人。他不但攻击非利士人，就一直到加萨跟他四围的四境哈。这是圣经上里面我们所看见的。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以赛亚呢，一方面他站在这个乌西亚王攻击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根基上面。现在以赛亚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是看到以后这个非利士人的状况，非利士人要被攻败。好，那我们提到西西家，那因为以赛亚后面下一个王就是西西家王了哈。那么西西家王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攻占了非利士人，而且呢，这几个城市啊都被攻占了。那都被攻败了。那么，因此在以赛亚书14章31节到32节这里，他就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门呐，应当哀嚎；城啊，应当呼喊。非利士全地啊，你都消化了啊！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好像透过以赛亚也在这里说什么：门呐要哀嚎，城呐应当呼喊。那门跟城怎么会讲话呢？怎么能够哀嚎呢？换句话说，什么？神要我们要在门的地方，要在城的地方，可以起来祷告，起来呼喊。所以在诗篇里面也特别提到什么？提到这个门呐，提到这个城呐，我们要在这边来呼喊，我们要在这里什么来跟神来祷告。那么这个门跟城来呼喊的时候，那我也想到其实在箴言第八章里面有特别有这么一句话哈。箴言第八章，如果你回去的话，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箴言第八章这里说哈，箴言第八章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啊！那人变为有福，所以在门框旁边等候的变为有福。那么，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到哈，那刚才我们提到要在守望楼上，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在什么，在自己的家门口哈，在你们家的门口，你就要什么？日日来仰望神。换句话说，你每一天都可以在你家的门口来跟神来呼求，来跟神来祷告。那很多时候有弟兄姊妹就说跟我说：哎呀，师母啊，你可不可以到我们家里面去为我们家来做一个来做一个祷告，做一个洁净祷告做一个什么祷告。你知道我们教会呢，其实早期的时候在我们教会曾经，大伟一定有在吧，做小组长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每一个小组要成立的时候，小组长要带着他的组员去他们家的四围去做行进祷告哈。现在我不晓得我们的小组长有没有做这个，你们有没有做过要做行进祷告哈。那么如果你有些人说啊，师母你去我们家为我们家做一下什么洁净祷告，我一定会去你们家的大门口哈，在门口什么就站在那里用那个橄榄油抹门框哈，就好像埃及人的时候就春联呐哈，抹门框，就在那里什么站在门口，用箴言第八章的刚才那说，日日在门口向神祷告，向神祷告，欢迎神的荣光进来。你每一次离开家的时候祷告，进门的时候为祷告，为你的家来祝福来祷告，让神的荣光能够在你的家中。所以我们什么在门的地方来祷告。那诗篇里面也特别提到说什么，众城门呐，你要抬起头来，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王是谁呢？就是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要在城门的地方也要来祷告。弟兄姊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哈，今年我们教会庆祝30周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在4月份的时候哈，就是 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刚好也是我们教会的社区主日。我们这次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各个牧区、各个小组，我们就要发动做行进祷告。礼拜天之后，哈，你知道这个是我们教会有没有参加过行进祷告？我们教会在很多年前，起码有10年了吧？我想10年以上了。我们曾经什么主日崇拜之后，哈，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分队呀，你去，比方说 Palato 区的哈，Campbell 的啊，San Jose 的啊，Milpitas 各个区里面，我们都什么每一个小组，小组长，我们有区牧带领哈，去到你这一个城市里面的城门，你的重要的地方，比方说是教育部啊、商务部啊，这个学校啊、医院啊等等，我们就在那里做祷告行进。今年我们全教会就要做这件事情，全部出动，让我们再次去经历到什么叫做曾在那里守望的祷告。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哈！我们去做守望祷告的时候，会经历到神做奇妙的工作耶！哈利路亚！这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情哈。我自己常常有带领一些团队去做祷告行进，当然我们去这个 Washington DC 做过祷告行进哈，去过以色列做祷告行进，我们去什么去这个土耳其做祷告行进。那我现在要特别讲哈，讲这个祷告行进呢，那一次不晓得大伟有没有在，我们去加萨做祷告，加萨哈。那我特别要提一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刚提到非利士的五个大城市哈，那大伟跟我一起，我们去以色列做祷告行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拿着一个悔改认罪的祷告文哈。我们在以色列，我们去到很多那个阿拉伯人的地方，还有这个那些的城市里面哈，去跟他们悔改认罪过。那我现在要提到，就是说有一年呢，我们因为我去过做好几次的祷告行经，跟大伟有去过啊，还有其他的团队哈，还有以前我们教会的Doris 牧师。那我就记得有一年呢，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到雅什基伦哈，你现在看那个雅什基伦。因为那个时候的加萨就跟现在一样，因为加萨不是这2年都是在那里征战啊，感谢主，今年应该这个现在征战已经停了哈，希望今年还会有更多好消息传出来。但是呢，加萨这个地方其实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就从来没有真正能够进到加萨，因为那已经不属于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哈。那个所以在加萨那个地方呢，我们要去想要为加萨这个地方祷告，是很不容易的。1995年，我们全世界有兴起说去各个国家的城门祷告。那一次要去以色列的时候，就要去加萨，可是那个时候加萨不能进去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雅什基伦的这个地方，就举起看着加萨，举起手为加萨来祷告。好，那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在雅什基伦举着手为这个加萨祷告，求神来释放加萨，求在这里来成就他的工作。好，就祷告完，我们的车子啊就陷在沙里开不出来了。哇，我们那天刚开始啊，这开不出来，我们就想没关系呀，哈，多开几次。结果就在那个海边呐，雅什基伦沙里面就一直开不出来，越陷越深，哈。哦，我们那时候还蛮高兴的。我们说什么？我们说一定表示我们的祷告有功效，所以这个车子陷在那个沙里面，哈。那好多那个当地的人就来帮我们，想要把这个车要弄起来，都那个车都不行，哈。那我们就看时间，因为晚上6点还有另外一个聚会，哇，那个陷在沙里面已经1个半小时了，都起不来，怎么办呢？哈，我们就只好在那边大声的祷告呼求，哦，说好像今天早上牧师说毁灭吧，不过我们那时候不是讲毁灭嘛，我们就说 move， 就 move， 就3次在那边宣告说要 move 哈。哎呀，感谢主人，那个车子就爬起来了，就起来了，所以我们又可以开。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为这个加萨这个地方来祷告哈。那这件事情就过去了，过去大概又是几年以后哈。 几年以后呢，有一次，那一次呢，我们就是又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来祷告的时候呢，那一次就是就是跟应该就是我们拿着那个悔改认罪的祷告文哈，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不会讲阿巴，那个以色列话，也不会讲阿拉伯话哈，所以我们他们那个代祷的团体就给我们一张祷告文，上面有这些话，有英文的什么，我们就给他们看哈，这样，那结果我们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呢看到这张东西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感动，他就跟我们说：“我可不可以把这张带回去哦？”那我们说这个东西不能够随便给出去的哈。那个人就说：“可是我看了以后我很感动哈。”那是一个那个犹太人，耶路撒冷人，他说我非常的感动，我想把这一张东西呢带到我所居住的地方。那我们就问他说：“你在哪？你住在哪里？”他说：“我住在加萨。”他就是住在加萨，那他说他有开一个一个喝酒的这种店嘛一个 bar，他说呢，在他那边有很多的阿拉伯人以色列人中东的这些人所以他觉得这个祷告文会对他的 customer 有帮助，他要把它带回去。你知道，当那一天这个人在那里说，他说我是从加萨来的时候，我听见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真是就是在那里掉眼泪。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们几年前在雅思基伦为加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今天这么怜悯我们，就让有一个加萨的人可以到我们面前来对我们说说什么他们愿意接受这样子的祷告，他还要把它传扬传递出去，我真的很感动。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觉得我们的祷告不知道有没有功效，我不知道我们的祷告会不会发生什么样子的情况，但是神知道，神会纪念。如果我们有生之年还能够看见有这样子的情况的发生的话，那就是一个恩典。感谢赞美主。所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么接下去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摩押，讲到这个摩押的这个末世的时候，在以赛亚书15章16章的地方就提到，一夜之间，摩押呢就会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一夜之间呢，就没有了那为什么？因为摩押人骄傲，极其的骄傲又骄傲又狂妄又愤怒，夸大的话很多那么，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其实神给每一个这些国家、城市这些族群的一个审判的原因都是在哪里呢？都是在骄傲，都是在骄傲，极其的骄傲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摩押这个地方我们想到这个摩押的时候，在以赛亚书16章第5节说，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虽然这个摩押是这样子的败坏，如果我们想到摩押，我们也都知道摩押是谁呢？摩押这个族群是罗德跟他的女儿，他的大女儿这个乱伦的时候所生的族群。那这个摩押呢，这个族群摩押跟亚门在圣经上告诉我们是说，摩押人跟亚门人都是什么？永久不能进入耶和华的会所是这样子一个情况那骄傲等等。那么，但是呢，在这里特别提到，在摩押的地方会有宝座因慈爱坚立，会有一位诚诚实实的坐在其上，会在大卫的帐幕中要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那我们都知道，这一个大卫宝座上的诚诚实实的这一个人是谁呢？当然就是讲到后来预表到的耶稣基督。但是这个耶稣基督呢，我们要晓得，耶稣基督的 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曾经有一个女人是摩押人，这个摩押人是谁呢？就是路德，对不对？所以我们 也这个时候就真的很感恩摩押的女子路德，她本来他们是不能够进入耶和华会所的，摩押人是被咒诅的，摩押人是极其骄傲的。但是什么？在这个以赛亚书之前的，在这个讲到这个提到大卫帐幕中的以后要来的这位耶稣基督，是要施行公平公义的这位耶稣基督，却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对不对？好，那么大卫又是谁呢？大卫的父亲是耶西，耶西的祖父是谁呢？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波阿斯当时娶了这个路德，娶了路德以后，我们就看见这个摩押人，或者说路德，就成为什么？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有份的女人。所以再一次看到什么？咒诅就变成祝福了，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感谢赞美神。那读到这个摩押的时候，我觉得也很感动的一点，就是提到这个摩押的时候，他有多次的提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公义公平，他提到什么呢？这个摩押人的状况，骄傲怎么等等，但是他也提到什么？在摩押人中间有人是起来呼号的，就是有人是起来代祷的，所以他在第七节说，摩押人要为摩押哀嚎，人人都要哀嚎，摩押人什么是极其忧伤。 在后面第几节，这是第九节的地方，后面又说，我要用眼泪来浇灌你。在第十一节说，我心腹要为摩押来哀鸣如求，我心肠要为摩押人来呼求。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虽然摩押是骄傲等等，但是呢，神在这一个族群里面，神还是要兴起人能够来为他来呼求来祷告。虽然这个呼求祷告他还是软弱，他可能还是被毁灭了，他可能后面的光景不如前面的，但是什么，在每一个地方都神会兴起有人来成为守望者，成为祷告，为这个城市。所以弟兄姊妹，我真是想到说，也求神帮助我们，为你的城市来祷告吧，为你什么，你居住在哪里就为那个城市来祷告。那所以在这边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地图里面，看到亚门、摩押以东，那现在都是在约旦这个地方。好，那我们接下去呢，我们就要看到这个神也透过先知以赛亚用他自己本身的状况来什么，来做一个预兆。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二十章的地方，神就让以赛亚怎么样呢？他能够赤身露脚行走三年呢。哎呦，我就想说赤身露脚行走三年哦，好惨哦。如果你想到这里，你可能不想做先知了。那行露身赤脚行走三年，行走三年要做一个预兆。这个预兆是什么？不是为犹太人呢，这个预兆是为什么？是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三年哦，要为埃及跟古时做预兆。好，所以这个图形下面下一个，好，没问题。下两张，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地图，好，你看这个图就是什么？以赛亚露身赤体行走三年呢。哎呦，我不晓得他那个时候别人看到他会怎么样想，如果现在叫你露身赤脚行走三年，太恐怖了。但是什么，就是做预兆。所以先知不蛮辛苦的。有人说以赛亚是怎么死的，以赛亚是放在一个树啊，一个树的里面，有放在被放在树中间。后来呢，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讲到说，以前有很多的先知啊，很多神的仆人有什么，有被锯死的。以赛亚就是听说就是放在树的树那个叫树洞里面 空树，对对，空树里面放在里面，后来被锯死的以赛亚。哎，我真的觉得太辛，真的很辛苦啊。所以这个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图啊。那嗯，哎呀，时间不太够了。我还是讲一下吧。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古时哈，跟他要为古时跟埃及来做预兆。那提到这个古时的时候哈，我们就看到圣经上面讲到古时这个国家哈，从开国以来就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国家都有神给他的命定哦。这个古时是什么？分地界哈。当然，是不是要践踏人？我想可能应该不是啦。但是他是分地界，但是他也怎么践踏人？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哈。那么古时有很多的故事。古时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前呢，记不记得摩西曾经娶了一个太太，就是谁呢？就是古时的女子为妻，所以被他的姐姐跟他的哥哥什么啊说风凉话。后来那个米利安就全身什么长大麻风哈，就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那这个古时还有什么呢？我们也看到古时哈，还有示巴女王哈，在圣经上面讲到示巴女王呢，她也怎么样去朝见这个所罗门？那因为这个示巴女王听说所罗门太有智慧了，所以什么仰慕所罗门哈，就去朝见所罗门，带了很多的礼物去朝见所罗门哈。那当然这边有个也有一个流传的故事说，后来呢，这个所罗门王也跟这个示巴女王呢，后来就怎么样也有生孩子哈，也有生孩子。所以如果你现在去以色列，你就可以看到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旁边还有一个古时人，古时也就是伊索比亚，就是古时伊索比亚所盖的一个小的圣殿。那这个圣殿里面墙壁上就有一幅整个墙壁上有一幅画，我因为我去看，我去过，所以我知道那一幅画上面就是写什么所罗门王跟示巴女王在那边 所生的孩子所建立的工作，在以色列你可以现在都可以看见。所以示巴女王见所罗门。那么这个古时呢，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呢，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26到35节，哈，那是讲到什么？腓力啊，去到什么？去到这个地方做福音的工作。他在那里做福音工作的时候呢，就听到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哈，在车子上读以赛亚书，哎，就是读以赛亚书。所以呢，这个腓力就说：“哎，那你读的你懂吗？”那个人当然不懂嘛，哈。所以这埃提阿伯的太监，这个腓力就把以赛亚书上的信息跟这个太监来分享。那么跟他分享完了以后，这个太监立刻怎么样？就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古时什么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啊。那么因此呢，在这个圣经上面也就提到了这句话，说到那时他们必将礼物要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古时，那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地图，我们可以看见哈，古时也是什么伊索比亚，就是现在的讲到的伊索比亚。那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说犹太人哈会提到黑犹太人，有没有提过听过黑犹太人？黑犹太人就是指伊索比亚的犹太人哈，在伊索比亚。那当然有人，就是我刚刚提到有些人就说这伊索比亚犹太人就是所罗门跟这个示巴女王的后代哈，这伊索比亚犹太人。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埃及哈。那大马士我下个礼拜再提哈。我今天想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埃及哈，希望是大概需要会多一点时间哈。但是呢，我觉得埃及这件事情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你知道在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说以赛亚在这里提到这些各国的情况的时候哈，特别我们想到埃及，因为在当时来讲，以赛亚 那个时候啊，南国、北国，还有他们的敌国，有亚述，有巴比伦啊，有亚兰，还有一个呢就是埃及。那么我们知道埃及。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也常常去，会去投靠这个埃及。所以，我们来看看神对埃及的预言是什么。在这里哈，很特别的讲到这埃及预言。如果我们从以赛亚书19章哈，19章这里来看见，就有5次提到到那日，到那日哈。那么16节跟18节的地方都提到到那日，或者说当那日，这都是什么？讲到埃及的这一个审判要来到，惊恐要来到。所以呢，16节说到那日，埃及会怎么样呢？神的手会在他们以上，他们就战惊惧怕哈。而且呢，犹大地也会使埃及来惊恐。所以我们看见说，埃及什么会有一段的到那日时候，他们会在那里惊恐惊恐惧怕的时候。那我们再看到说第18节又说，当那日哈，埃及地呢会有5个城的人要说迦南的语言。迦南地就是什么以色列地那边哈，5个城市的人都要说那边语言。所以什么表明他们是被在这个地方被什么呀？可以说被攻败哈。那而且呢，还有一个城要成为什么灭亡的城。所以你说这埃及是什么？在这里我们所看到是有咒诅，是有审判在他们当中哈。那么但是呢，接下去我们要看到另外3个当那日哈。那么第19节里面讲到。就讲到这个埃及的这个预言，或者是末后的日子里面，19节说，当那日在埃及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哦，在埃及的边界上，为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成为什么耶和华的记号和证据。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可以看见，有一天当那日哦，埃及会有什么？为神来筑坛，埃及会有一根柱子，哈，是在边界的地方，来纪念神的作为，哈，那记号跟证据。那我很多年前去在埃及边界的时候，那一次我们在旅游团里面，我都跟弟兄姊妹说，我们要举起手来为埃及祷告，来祝福埃及。有一天我们要看到，在这里有为耶和华筑的坛，在这里有为耶和华立的柱子，哈。然后在这边又提到哈，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埃及人要来认识耶和华，并且怎么样？埃及人来认识耶和华的时候，虽然被击打，他们会被医治，而且要归向耶和华，神要听他们的祷告来医治他们。这是什么？讲到埃及以后，在以赛亚时候提到。到那日，当那日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虽然在以赛亚的时候这些事情没看见了哈，但是呢，这是预言。然后我们再看第4个当那日哈，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那我先提一下大道哈，在圣经上很多的时候都有提到大道。那么，上次我们在以赛亚书11章的时候也说，神有在末后有渔民要什么，必有一条大道哈。大道通常呢讲到这个大道，就是讲到以色列，讲到中东这些地方，这是讲到帝王的道路哈，帝王 King's Highway 叫做大道。那么，在那个地方其实有2个，一个是大道，是讲 King's Highway 是讲走山路的；另外一个是讲走海路的，就是地中海旁边的。所以一个是海路，一个是什么山路哈。那么这边大道呢，我们就看到说它。特别提到亚述人要跟埃及人一同来敬拜耶和华哦，你们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太特别的事情啊。然后呢，当那日哈，最后24节说，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3国一律，要使地上的人得福。那么，所以神说哈，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所以我们看见当那日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哈， 亚述、埃及、以色列都要使地上的人来得福。哇，在以赛亚的时候，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啊，但是呢，这是什么？这是讲到对埃及的预言。那提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跟大家特别我们来看啊，他这里23、24节说到，当大日，哈，他说以色列必与哈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以色列、埃及、亚述，我们看一下英文哈，英文说什么 ？In that day, Israel will be the third, along with Egypt and Syria, a blessing on the earth。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顺序不同哈，在中文里面讲到的是什么？以色列、埃及、亚述要使世上万国得主，但是在英文里面说以色列是被列为什么？第三，第一个是什么？埃及，埃及、亚述跟以色列要使地上的万国来得福，然后提到什么？以色列是神的产业。埃及是神的百姓，特别提到埃及是神的百姓。我们现在通常讲都觉得以色列才是神的百姓，怎么会提到埃及呢？神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以色列是我的产业，亚述是我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就提到埃及，我们不能不想到这埃及什么？摩西从哪里出来的啊？埃及哈，我们讲到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当时什么要被杀，所以什么梦中的时候，神就指示约瑟说什么去到埃及。所以基本上主耶稣在埃及大概待了多少时候？将近间啊，所以呢，等到两年之后呢，这个再回到这个犹太地的时候，那个东方的博士啊说，哦，就看到耶稣差不多两岁的时候嘛，这圣经上讲，所以这里说什么埃及是什么我的百姓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末后的时代，神要在埃及做一件奇妙的工作。那我就在这里特别跟大家分享哈。这一节的经文哈，这一节的经文非常重要，因为呢，现在哈，我们已经看到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的状况在埃及地来发生哈，在埃及来发生，我们已经可以在埃及能够看见这样子的情况。你知道在中东的地方哈，埃及其实是非洲哈，但是呢，埃及呢？埃及人从来不说他们是非洲人，他们就是什么？他们就是讲他们是中东哈。但是埃及他因为古时是什么？古时黑皮肤的嘛哈。所以呢，你看哈，我给大家看这个图，这个图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讲到刚才讲到这个以赛亚书19章这个画哈，刻在什么？刻在埃及的一个洞穴教会的墙壁上就有这一节的经文。好，第二个图呢，我们再看这个是谁呢？这个人呢叫做马可，叫马可，你知道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吧？马可呢，他这个马可呢，他是什么呢？他是把福音第一个传到埃及的人是马可，是马可。那再看第三幅图呢，第三幅图呢它是用马太福音里面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呢？就讲到那个芥菜种的种子啊。好，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圣经上面，好，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上面里面特别讲到耶稣说，好，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要从这边挪到那边，你也必挪，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什么，没有一件事情是办不成的。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把这个福音呢，第一个传到这个埃及的人呢，就是这个马可。那马可呢，他是出生在古利奈，好，那这个古利奈呢，又是在利比亚的一个城市里面。那所以这个福音被传，那我们现在如果去埃及参观的时候，你就会在他的那个洞穴教会里面 等一下前面一个刚才那个，就会看到那个马可，哈，因为他等于对他们来讲，他就等于是什么，好像是教皇一样，哈，就是他们的主教一样，所以这个是马可。那在这个地方呢，有怎么样？有非常多的奇迹发生，好，就好像我们刚才以赛亚书是说，在这边要为耶和华建一柱坛，好，在这里要有一根柱子，必有什么？必有证据要显示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稀奇的事情、奇迹的事情，好。那我就提一下说，因为呢，几年前我们去埃及的时候，就听说在埃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在埃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叫垃圾城。这个垃圾城里面现在有一个教会，叫做什么呢？洞穴教会，叫洞穴教会。那么就是说，在埃及这个地方呢，那个些收垃圾什么哈，他们有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呢，叫做埃及莫卡哈。在这个地方，那么这边住的百姓90%都是基督徒，那么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苦，都是用什么收垃圾，然后把它分装哈，然后去卖去做生意这样子，所以是在那个地方是非常辛苦的，90%都是基督徒。那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在那边，可是他们很努力，所以他们虽然在埃及是等于是贱民哈，可是呢，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呢，他们就慢慢这个就比较生活比较好，那别人就嫉妒他们，就把他们赶啊，就是他们这些人就常常就是被赶，或者所以就越赶就赶到这个地方哈。那么赶到一个最里面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没有想到哈，他们这些基督徒在1940年的时候呢，他们被在这个地方到了最底部的地方里面，结果那个时候他们在那边居住生活的时候，就有一场大火。那么在这场大火，在1975年哈，这些基督徒又在埃及就被称为是科普特哈，科普特的基督徒。那么他们在1975年这个大火里面呢，就把这块地他们所住的地方就烧毁了，就像我们 LA 被烧毁以后，他们就要重建这个地方。当他们要再重建，把很多东西挖出来重建的时候，哎，就发现怎么有一个洞，是有一个半遮掩的洞。结果呢，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就发现什么？早期基督徒躲避那些逼迫他们的人，有个非常非常大的洞，所以他们后来就在这个洞穴里面呢，就开始敬拜，就在那里聚会。好，那感谢主，现在这个地方而且呢，他们进去的时候就发现说，哎，这个为什么他们知道这是以前基督徒躲避的时候所建的？因为在墙壁上面有看到圣母玛利亚跟圣子耶稣的像在那个墙壁上面，所以他们这样看的时候就心里就非常的激动跟感动。那么后来呢，也有这个就是雕刻这个石雕的这些人，就在埃及里面就把这个洞穴里面呢，就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就把圣经里面的故事啊，有旧约的新约的都什么雕刻在这个洞穴的地方。好，那所以去这个地方参观非常，他这就是一个神迹，就是说这些人被逼迫却没有想到挖出来了这一个神迹。现在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附近一共有7个洞哈，有一个最大的洞可以容纳10000人，那么还有旁边有几个小的洞都有聚会。那现在在埃及哈，这个每一个礼拜五聚会的时候是人数最多的时候，每一个地方都是充满了人。那么这个地方在这十几年十多年中间哈，越来越兴旺，所以埃及什么有这个复兴在埃及哈。那我就要提到说，我呢我们那一年去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去这个洞穴教会去参观，我们的游览车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快吐了，因为那个垃圾的圣纳伟在菲律宾就知道，那个味道啊，真的是恶心到说你看，这些都是垃圾耶。我们的车子在那边要换部小的车子啊，要走这个山路，要这个，因为这个洞穴是在最里面，就要都是，然后你就看到在旁边啊，有人有开面馆啦，开 bakery 的店啦，有什么这个 母亲啊，带着小孩，你都觉得在那边都不能呼吸了，可是他们却住在那里啊。那么这些人，所以我们就这个车子一直进到，哎，你再看到刚才那个另外一张，哎，到了时候到最底的时候就看到，哇，有这么漂亮一个教会在那里啊，这个教会，所以这个从这个教会一进去就是我刚才我提到的有那个马可的那个像哈，这样子。那这个教会呢，很特别哈。你再翻到这个刚才那个很大的那个洞，这是一个露天的教会，上面没有顶的哈。目前你看这里面可以这么大耶啊，可以在那边。然后呢，这个教会呢有神迹发生哈。这个教会呢是这个教会后来这个在埃及这个福音在那里传开的传播的时候呢，那么很多年以后，那就有一个俏皮有个做皮革的俏皮匠，那个人也叫马可哈。那么他呢是一个眼睛看不见，但是呢这个人呢他原来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他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那个怜悯心就发动，所以他就每一天在这个地方早上清晨的时候就拿着水要去帮助在住在这个区域的人哈，所以他在那边很被尊崇。那么神迹发生的事情呢，是在那个时候呢，有基督徒，有犹太人，还有什么阿拉伯人哈，还有天主教的主教，就他们常常在这个地区里面呢，就会彼此就有些辩论，看谁的哪一个信的教的神是真的哈，所以就常常有辩论。那么就有一次呢，那他们在辩论的时候呢，大家在辩论的时候呢，那个就有那个基督徒就起来就说哈，就说什么，说你们犹太人哈，说你们犹太人呢哈，你们是神的选民，可是你们却不认识神哈。他就用什么？就用以赛亚书第一章。上次我们提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就不是就特别提到说，牛认识主人，驴也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哈。所以那个基督徒就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他们在那里辩论的时候，就特别指出来说，犹太人你却不认识神。所以他们那次在那个辩论以后呢，后来他们就说，我们要请那个主教来跟我们请那个主教来跟我们评论一下，到底哪一个人神是真的哈。所以呢，他们就聚集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就说，哎，不是你们基督徒的圣经上有说，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的信心要像一粒芥菜种子啊，就可以移山。所以他们就说，那你们就用这节，就说那你们就移山给我们看看嘛，看看谁的神是真的啊。那个基督徒就说，那好，那我们什么，我们要一起祷告。所以呢，他们就呼吁，就说我们需要3天的时间。那么，因此在那3天时间，那个基督徒啊，什么，这个，埃及什么主教啊，天主教他们就聚集一起，有3天的祷告哈。3天祷告以后呢，就一起再聚集来到这个地方，就请主教在那里做评审，好像做评审一样哈。那么他们在那里就说，他们结果没想到3天之后，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真的地大震动啊！地就在那里震动，这个震动的时候，你知道刚才我们提到说哈，有地震啊，那个如果在那些地方有地震的时候，洞穴都会倒下来。以赛亚书说，所以那个地方在开始震动的时候，那些人就吓得不得了，说我们会不会在这里被压死啊？所以呢，就是什么，就说你们的神是真的，你们的神是真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神迹在这里，在这个地方有好多个神迹。我们去的时候，我现在讲的是我知道他们告诉我们的神迹，他说还有很多的神迹啊，要讲话讲不完的神迹在这里。所以现在在这个地方呢，他们的每一个礼拜有非常多人的聚会，我们真是看到这个以赛亚书19章的情况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了。但是我相信还要什么，以色列亚述跟埃及要3国一律，使地上人蒙福。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哈，但是已经什么，已经有看见上帝的作为。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在那个地方的情况哈。好，下面还有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刚好就有机会在这个教堂的最里面哈。这一个呢，就是他们 Coptic 的主教，在这个洞穴里面的主教。那天我们刚好就有机会 跟这个主教见面哈，那他就带领我们去到那个所谓的他们的至圣所哈，平常人进不去的。不过那天他就带我们进去。那后来呢，刘牧师就有机会为这个主教来祷告哈，所以我们感谢神。那这个，所以我今天我就想说，我们讲到这埃及的时候，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看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也期盼我们能够为埃及来祷告，为着是神在这个末后时候所做的工作来祷告哈。那我觉得这是稀奇的事情，因为埃及、亚述跟以色列三国一律，要使地上的万国来得福。那我们还没有完全的看见，这只是一个起步。但是求主让我们在这个起步当中，也能够跟神一起同工。那我们的教会是有支持埃及的事工。那今年我去以色列之后，我也会去到埃及哈。那我也会跟那边的一些传道人跟他们在一起，有一些的祷告分享。那希望以后我还会带队去这个埃及、以色列跟约旦，哈，看看神怎么样来引导，所以我们就继续来祷告，阿门，哈，哈利路亚，亲爱主，我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真是知道主你的话语是一句都不落空的，主啊，在以赛亚的时候，他得到很多的默示，他看到很多的意象，当他在说出来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事情会成就，但是主，我们今天孩子真的在这里说，主，我感谢你，我能够看见一点点的证。据我能够看见一点点的记号，主，我就求你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为以色列、为埃及、为叙利亚，哦，主，为亚述，哦，主啊，来祷告，主，我们真是盼望在这末后的时代，主在这地上的万国都能够来认识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